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第五次灵修彼得前书第二章，今天我们看最后一段18到25节，求上帝带领我们的读经。在这一部分啊，我们看到彼得就在强调基督徒要在职场上顺服上级，也能够为主做荣美的见证。而基督徒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是只想着自己成功和发大财，因为呢，彼得强调这么做是要在生活的层面彰显出基督徒是愿意良心对得住神，忍受冤屈，并能够对神的至高主权有绝对的顺服。周马田牧师啊，他就提到这一点，他说我们就像小学生一样，极力想逃离某些事，避开所有的问题与考试，但感谢神，因他太看重我们，知道怎样对我们有好处，所以啊，将我们放在生命的各种课程中，让我们学习99乘法表，使我们与文法规则奋战。许多对我们而言是试炼的事儿，其实都是必要的，使我们终有一天可以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信徒在工作上遇到的考验，应该视为邻里长进与传福音和做见证的机会。神让信徒活在世上，主要原因是使用信徒来赢得失丧的世人，借此荣耀他的圣名。所以我们并不是走向成功神学和职位的顺利升迁，借着成功荣耀来去所谓的为主做见证。为了加强这一点啊，彼得他用了主耶稣做榜样来谈这一点。在我们华人的神学传统中啊，常常把主耶稣当成救主，强调他的神性，而架空了他是榜样和他的人性。而且呢，我们也弥漫着一种悲观主义的气息，很多人都被罪和软弱控制住，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在人性中得胜和无罪的样式。所以彼得就强调主耶稣怎么样来给我们做榜样。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在希腊文中，彼得使用的是他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其中的交托使用的是不完全时态，表示重复进行的过去式动作。辱骂攻击一次又一次临到，主耶稣面对每一波攻击总是选择将自己交给神，让神来保守。主耶稣平静坚决地接受苦难，支撑他如此做的正是他的信心。他相信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有完美有公义的计划，他知道神会按着完全圣洁的公义为他伸冤。因此我们的主受难是绝无仅有的例子，这位无罪的主竟然如罪魁般受尽痛苦，承受罪的极刑。在这其中啊，他从两方面承认神是公义的审判官。第一，他自愿以此实现神的旨意，代替罪人承担罪恶，所以他没有对自己必须忍受的痛苦提出抗议，而是自觉地承认这是罪理当得的刑罚。因此他将自己完全交出接受刑罚， 他知道他让如此的羞辱、痛苦、诅咒临到自己身上，公义的神就是在施行公义的审判。第二，因为他自己是无罪的，他也相信到了时候，神这位公义的审判官就会还他清白，判他为义，从坟墓将他举起，按着他愿意为别人忍受的一切来报偿他，赐他全然的权利，好拯救罪人脱离从自己的过犯而来的刑罚和势力。所以主为义受苦，成为信徒完美的典范，也为信徒立下榜样。而榜样这一个词是指的一种模型和模范，让人照着这样的样式去行。圣徒当然有各种罪和软弱，但是他们在基督里已经被称义，神也应许他们可以靠着主得胜有余。所以在至淡至清的苦楚中，每一位基督徒都得到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应许。所以主的救赎具有代替的目的，因为基督替我们偿付了我们无力支付的代价，使我们得到了自由。他做了我们的救主，同时他也给我们立下了生命的榜样。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不是基督代替你我，你我仍然受诅咒，受罪和死的权累。但是你我的罪都归给了他，他担在自己身上，从而放你我在整个灵命和整个与神的关系中都得了医治，也使你我所受的不再是在最终白白受苦和受刑罚，乃是愿意为义受熬炼，从而生命得以长进。因此基督舍命受死，是为了使信徒在罪上死，在义上活，也能够活出从神而来的荣美。因此信徒的生命就有了完美牧者的监督与引导，从而也能够有了真正的大牧者在生命中的引导的旅程。所以彼得所阐释的主耶稣的故事，不只是主耶稣的故事，而是彼得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透过完全仰赖天父的信心，表明他具有完全的人性，而仰赖的方式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供应他日常与服侍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新约的故事不只是主耶稣的故事，也是圣灵在主耶稣门徒生命中的故事。耶稣确实穿上完全的人性，而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也受到人性的局限。然而他被圣灵充满，圣灵多次使他有能力突破人性极限的禁锢，使他不可能的事儿变为可能。对当今世上各种年龄层、各个地域和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来说，我们不要忘了这一件根本的事实，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与门徒团契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使主存活得胜并突破人性禁锢的圣灵的大能传给他们，犹如来自天父的恩赐。他在复活当天就前往以恐惧而躲藏的门徒那里，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主耶稣叫圣灵使人性成长与延伸的更大的可能性赐给了门徒。因此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既然主耶稣被圣灵充满并接受了圣灵的装备，那么凡属耶稣的也同样会被圣灵充满， 并接受圣灵的装备，能够在平凡中活出超凡，在普通中活出不普通。所以在彼得的讲解中，我们看见一个愿意顺从圣灵带领的人，能够走一条又真又活的路，神也能够借着他们成就大事。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借着圣灵刚强壮胆，能够在各样的逼迫患难中将福音传开，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决心和力量面对各种危机，克服各样的难关，甚至乐于接受迫害和苦难，也能够靠着主来走一条死里复活的道路。那今天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说我们就只能活在罪和软弱的困扰中，我们也能够靠着主来过这样一种全然得胜并得胜有余的生活。请记住，主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在这样极端的艰难中，他恒久忍耐，只要交托就可以。他不需要该出手时就出手，也不需要有那种人本的英雄主义的爆发。因此在上帝的手里，这是一条最容易最被动的交托之路，也是对人性有自尊心的人性来说最艰难最主动的信心之路。因此彼得才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各位，你已得了医治，所有的不满已经变成了满足，所有的不快乐已经变成了快乐，因为你已经有了这样一位灵魂的牧人，他一直在引导你、牧养你、充满你和监督你，以至于你的家庭、你的职场、你的学校和你的心灵都成为他牧养你的牧场。他没有撇下你，让你孤独地在战场上，乃是既给你做了榜样，又借着圣灵把你和他连在一起，让你在与基督的联合中能够不再迷路和彷徨，不再被软弱和罪恶辖制，乃是起来靠着他开启这神圣的喜剧的人生。因为真正的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场悲剧，不是无望的悲观和厌世，也不是拼命的借着往上爬和成功证明自己，乃是借着基督的馨香之气，借着恒久的忍耐和灵里的开阔，来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以前啊，我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我们走过无数生活的沼泽，去寻找生命的湖。后来有一位朋友给我改成：我们走过无牧的，就是没有牧养的，无牧的生活的沼泽，去寻找生命的湖。这湖啊，通往大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你的百姓能听到这属天的声音，是你自己在激励他们，在各样的工厂上都看到你牧养他们的牧场，因为他们，你的仆人，你的百姓都有了这样的一位灵魂的牧人。主啊，愿你使 我们的主耶稣的受苦忍耐的榜样深深印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求你引导加力，也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避免成功神学的侵扰，也避免悲观主义的伤害，从而能够在你里面活出真正的大喜乐和真正荣美的职场、家庭与心灵见证。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